神圣有味道，它闻起来应该是那个香炉里边那个味道。
这是23岁的陈凡，2023年7月，南京，他第一次走进天主教堂，石柱高耸，拉丁文弥撒曲在空间里回荡。他模仿身边的人半跪、起立、画十字，空气里弥漫着焚香的气味。几次弥撒之后，他决定改宗，从新教走向天主教。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从数据上看，这似乎正在成为全球性的趋势。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报告指出，美国天主教的新增信徒中有一半来自新教背景，而在英国的 Z 世代中，自认天主教徒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圣公会的2倍。在中国，这种流动规模并不显著，但在一些受过神学训练、习惯理性思考又渴望灵性深度的信徒中，这种兴趣正在出现。2023年到2025年，在我身边有2位00后小弟兄转向天主教，在同辈人中，他们是智性和灵性上的佼佼者。而在短短3年走访中，我遇见5位80后和90后牧者，传达出他们对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浓厚兴趣和认同赞慕。这些兴趣和转向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在寻找什么？有什么信仰诉求？新教教会又当如何认识和回应这些现象？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进一位年轻转教者的生命历程，也聆听新教牧者的观察与反思，尝试从不同视角拼接出这一现象的轮廓。
我小时候是基督教三字福音派这边的信徒，因为父母是这样的背景，但是到大学的时候呢，逐渐对教会历史呀，包括这个我到底感兴趣的是不习惯的生活习俗，还是说这个基督教信仰，然后我选择了后者。随着在教会里边更活跃，对宗教信仰呢也更关心其本质，那我想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我就要知道它从哪儿开始，经历了什么才到今天这样子。我觉得听起来教会史是一个不错的认识路线。众多的教会史里边最早版本的，据说首次系统性的把教会历史编撰起来的是古罗马的尤西庇乌。翻开尤西庇乌的书，他从一开始描写的事迹全部是12使徒的故事，就是在使徒行传之后，尤西庇乌像是续写了这个使徒行传的下半部分。在圣经之外，我第一次看到原来使徒们在圣经之外他们的生活是这么的充满冒险，充满苦难，充满牺牲。比方说有的人去到了亚美尼亚，有的人去到了印度，有的人去到往欧洲那边去了，还有往非洲去的，每一个都是宗徒，都是使徒。然后他们在当地建立了第一间教会，就是传教传过去之后在这儿建教会。比方说亚美尼亚教会，这是非常古老的，据说是由圣马可建的。哎呦，我当时读完这些之后，我发现这个圣马可之后接任他的是第2任亚美尼亚主教，还有第3任主教，他们都有不同的事儿。然后一直我对比下来，跟我当时在的新教的这个团体看，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刚才说的，我在不管在三字还是在家庭教会，我追踪不到使徒，我感觉这条线非常的薄弱。我最多能追踪到30-40年前，第一任本间教会由于权力斗争或者各种原因分出来了，带着一批信徒出走了，建立了自己的聚会点，后来壮大成本间教会。我最多能听到的是权力的斗争，还有因为教会内的人情世故的不同，然后大家独立出来新的派系。但是我看不到像尤西庇乌书中所描述的圣统制的传承，就是权力、文件、公文、盖章、体系，你的主教是谁，然后就可以一直往上追踪，能溯源到任何一位使徒那里。我觉得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陈凡说，让他做出改宗决定并不需要太多道理，一条隐约可见的线已经足够。在理清使徒同序之后，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可挽回地正走向天主教。他心中有恐慌和挣扎，说有的时候感觉人生一下子失控了。在这些节点上，他提到是2次属灵经历推动他做出最终决定。
我认为他是直接关系到我在我改教产生迷茫的时候关键性的助推。有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心里边在思想辩题论，跟这个路德的那个属灵灵赛说，到底是属灵性的灵赛呢，还是说这个饼酒的本质就已经发生了改变，甚至说是更近似于物理性的改变。我当时在想这个事，然后那一天连续2周吧， 从这个新教牧师的手上，当他把饼端起来祝圣的那一刻，我突然间感觉像冬天，你打开门，外面的冷空气忽然灌进来，你感觉到那个空气似乎是一个固体穿过你的脸庞那种感觉。我感到一种神圣的气氛从那个圣餐的方向、饼的方向向我涌来，那个感觉非常强烈。我没有办法用语言这个非常详细的描述，因为在我以前的人生经历里边，没有哪两堂课让我有那种，我一言盖之。如果有一天我见到耶稣是什么心情，那一天看见圣餐就是什么心情，就是非常神圣，眼泪、悔改，还有身体的那个难以控制的激动的颤动，太过强烈了。然后当圣餐分圣餐的时候，领着到我跟前的时候，只能说用跪着的姿势来领圣餐。那第二种所谓这种超然的体验是在徐家汇墓道的期间，那个时候我在店里边打工，住在店里，晚上在宿舍念玫瑰经祈祷的时候，有连续5天的时间吧，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触动。当我念玫瑰经念到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尤其是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念到这一句的时候，心里边浮现出来一个圣母像，那个圣母像是我在教堂里边看到过的法蒂玛圣母。我觉得那个连续5天的那个心里边的触动，也是推动我走向天主教的一个鼓励。因为那个时候心里边面对很多的挣扎和迷茫，这个改宗当时家里边人已经知道了，他们是典型的新教福音派的教徒，很反对，因为他们对天主教颇有微词。再者呢，对于这个职业生涯，那个时候也是很迷茫的一个阶段，我要不要去修院出家修道当神父，或者说要去继续自由行业的工作，那一段时期非常的迷茫。刚好呢，在那个时期就是连续有5天的时间，每一次念到这个的时候，心里边感觉到受到了安慰的感觉。
从理论探索走向真实的教会生活实践中，天主教的礼仪和神圣艺术也让他着迷。
神圣艺术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它不是主菜，但绝对是配菜里边最精致的那个奶油蛋糕。24年的复活节那一天，我办的是条件席，因为我以前已经是基督徒了。当天神主教按照礼规布圣了复活节的圣火，然后整个堂区里边是烛光弥撒，里边的信徒们已经把那个复活节蜡烛都已经点上了，哇，很壮观。当时在场的应该有也许有300人是有的，很壮观，每一个人手上捧一个那个小蜡烛，哇，那个氛围很古典，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很神圣，很神秘，可以说是另一种，在我印象里的另一种宗教场面的高峰吧，比第一次进天主堂的印象还要更完美一些。
陈凡曾将以上种种探索归结为一句话：天主教的气质与自己更搭。他并非有意简化这个话题，只是在重申他对这个选择的认识。
我其实一直跟朋友们强调的是，我没有离开新教，我没有离开一个圣灵同在的团体，我只是根据我的历史、神学各种的认知，我认为我回到了某教会，我并没有说离开另一些教会去到另一些教会。我觉得本教这件事啊，更加是大学里边转专业，我们是同一所学校的，这个根是不变的，所以这个层面上，在我们这个时代下讲，我比较，既然是同校的校友，那么就是至公至圣的大公教会，以前私立教会可能都有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只有一个哲学系，那个层面上讲，我们讲不了至圣至公，但是显然时代变了，我们也回不去了。现在今天的学校是非常多的专业，而且专业之间可能互相看不上，觉得对方是没用的。按我自己啊，也按身边的一些改教者们，我的理解是，我们的这种改教行为就像大学里边转专业，你的气质、你的思维，还有你认可的那些世界观，在不同的教派里边会有你的受众群体。
陈凡的故事让人看到抽象概念背后一个真实的信徒如何思考取舍，但问题并不止于个体。随着神学教育的发展，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中出现了一些对天主教和东正教有更深入研究的牧者面对转教现象，他们不做立场辩论，而更多把它视为一种提醒当下教会也许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不足。我们对4位牧者就该现象进行采访，他们的回应各有侧重，主要包含以下3个议题：第一，教会灵性培育是否满足信徒需求， 林希牧师目前在神学院授课，他认为信徒之所以选择转教，其深层原因在于教会无法满足他们的灵性需求。他观察到许多教会长期面临属灵滞涩、倦怠的难题，生命稳定的同工日复一日坚持查经、敬拜、崇拜、服侍，但灵性上无法再进深一步，对教会委身与年度不高的信徒遇见困难，无法在教会和牧者中获得有效指导，反而被批评信心不足、信心软弱、不够努力追求。更让人难过的是，许多信徒面对罪失去了忧伤痛悔的心，对他不以为然。为解决这个问题，教会尝试过许多方法，有的依赖大量讲道、培训、教导信徒，好好听到，多多听到；有的选择利用现代敬拜，使用音乐、氛围、环境来塑造个人与上帝的连接感。它快速直接，但致命的是，它无法持续，氛围一旦停止，信徒离开这个场合，体验随之降低。这些无法形成长期有效的、逐渐递进的深层次反思，灵修变成一时的情绪化表达。相比之下，天主教和东正教通过默观、闭静、时辰祷告、礼仪等，形成一种长期、缓慢、可操练、可攀登的灵修系统。因此，当信徒需要深层的灵性支撑时，会尝试转向那些拥有2000年灵修传统的教会。他们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信仰如何进入生活，这个议题与礼仪有关。他们提到，新教长期强调通过认知改变行为，理解真理，然后活出真理，这导致在崇拜中过度依赖长时间的讲道。一旦讲道结束，信徒仿佛就回到了世俗生活的荒原，而那些令陈凡沉浸的礼仪和艺术，那些香炉的味道、拉丁语的吟唱、真实的俯伏下跪，其实提供了一种身体的参与。简单来说，传统教会在正道之外，也会通过礼仪、节期、圣礼，甚至是每天固定时刻的祈祷，把信仰嵌入日常生活。一年有固定节期，每周有固定经课，人生节点有对应圣礼。对于陈凡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种蕴藏秩序和稳定感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在碎片化时代极其罕见的锚点。如此，信仰不是临时的情绪表达，而成为节奏性的存在方式。这种生活化、身体化的信仰实践是值得学习的。对此，他们认为新教教会或许可以反思，我们是否丢弃了太多能够承载信仰的视觉与感官符号，是否过度依赖讲台，是否忽略了公共崇拜本身对信仰生命的塑造力量。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议题，是对合一和大公教会的追寻。陈凡对使徒统绪的焦虑，是对历史孤儿感抵抗，也是对教会分裂现状的反思。有牧者指出，信徒本能会向往圣而公之教会，但相比天主教和东正教显示出的可见的一个教会的合一，新教教会间相对缺乏彼此承认与合作。此外，在某些教会文化中，个体的属灵体验被过度强调，信徒表示只有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才是真实的，公共敬拜反而被边缘化，这种个人化趋势容易削弱教会作为整体见证的意义。相比之下，传统教会强调公共礼仪与集体认罪，其背后是一种大公意识，信仰不仅属于个人经验，也属于跨越时间与地域的教会整体。当我们回看陈凡的选择以及以上牧者的回应，会发现一个共同点，这场转向并不是简单的情绪波动，它关乎历史、秩序、灵性、深度，以及教会如何在现代处境中理解自己。在牧者们看来，这种向传统的回归并不是要否定改教的成果，改教本身便是为了试图清理历史累积问题，重新连接原初信仰的本质。新教教会从未脱离大公传统，转教现象可以成为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被遗忘的教父遗产，寻找那个从未中断的历史长线。也许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一个人是否改宗，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时代里，教会是否愿意更诚实地面对自身的缺乏，更谦卑地学习传统，更清醒地守护信仰的核心。转教本身或许只是一个信号，而更新才是更长远的功课。